这个一会是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来读。奉神旨意，主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
使徒保罗在结束第二次传道旅行之后，从哥林多返回安提阿的途中，曾短暂地停留在以弗所。那时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也随行。保罗在会堂里与犹太人辩论，犹太人对与保罗的辩论很感兴趣，便请求他说请多留一段时间。但保罗摇摇头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会再回来。然后他告别了他们，乘船离开以弗所，前往安提阿。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则被留在了以弗所。这对夫妇还教导了来自亚历山大的传道人亚波罗，也更多的教导了圣经知识。后来亚波罗在哥林多教会服侍。如果说使徒保罗是建立并牧养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位牧者，那么阿波罗就是哥林多教会的第二任牧者。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当中的时候，再次来到以弗所。使徒行传十九章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保罗的第三次传道旅行大约持续了四年，其中三年是在以弗所度过的。如今城市的发展，大海和江河仍然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在亚洲大陆上，像阿富汗、不丹、尼泊尔这样的内陆国家，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是非常困难的，古代更是如此。如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穿越海洋和河流的船只，还可以通过飞机、火车和卡车来运输大量的货物。但在古代，只有通过海洋和河流才能运输大量的货物。在韩国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为了争夺朝鲜半岛的霸权而互相竞争，各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都是占领汉江流域的时候。罗马帝国的五大城市包括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以弗所和哥林多。其中以弗所不仅位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沿岸，还位于基斯特河河口，因此成为商业非常发达的港口城市。此外还有三条大路通向以弗所，通过这些道路，来自东方和南方以及小亚细亚的商品都在以弗所进行交易。以弗所是小亚细亚地区最大的城池，堪称当时无所不有的地方，因此以弗所被称为古代世界的虚荣市集。而且以弗所是一个因对罗马帝国的忠诚和奉献而获得认可的自治城市，因此曾为有罗马军队驻扎过，由以弗所本地的士兵进行管理。 此外，以弗所还是一个巡回法庭城市。罗马的地方官在处理重大案件时，会聚集到以弗所。这些审判的场景，对人们来说是极大的看点。以弗所最引以为豪的是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阿尔特弥斯神庙。该神庙长约130米，宽约67米，高约18米，有127根柱子。神庙当中供奉着象征富饶与多产的阿尔特弥斯女神。女神上有24个乳房。神庙里有数千名女祭司，她们不仅在神庙里工作，还与男人进行性交易。此外，神庙还有大量负责杂物的奴隶，他们以神庙的奴隶这一称号为最大的荣耀。阿尔特弥斯神庙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个特点是，这里是罪犯的避难所。任何人犯罪之后，只要在被捕之前进入神庙，他所有的罪行就会被赦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罪犯涌入神庙。后来，当罪犯们无法再进入神庙时，免罪范围扩大到了神庙外。甚至只要在神庙射出的箭落地的范围内，也同样能获得赦免。因此，阿尔特弥斯神庙周围成了罪犯的庇护所，成了他们的温床。第二个特点是，神庙内有出售以弗所文字护身符的商店。有一个参加奥运会的摔跤选手，他所向无敌，从未败给任何人，因为他在角落上绑着刻有以弗所文字的护身符。后来当他摘掉护身符的时候，他变得和普通人一样了。这个传说的故事使得以弗所护身符被认为是具有强大的神奇力量的一个存在，因此在准备长途旅行的人，或者希望事业成功的人，不孕不育的夫妇，以及患有不治之症的人，心里面有什么心愿的人，都会来到以弗所来购买以弗所的护身符。使徒保罗在这样的城市以弗所3年期间进行传道事工。自从他被召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以来，以弗所是他服侍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个看似无所不有、设备齐全的土地上，这座虚荣的城市，这个偶像崇拜和世俗价值观泛滥的地方，保罗忠实地传扬了神的国度，过着作为主的通道的生活。上个月，英国经济预测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公布了全球1000大城市的排名，纽约位居第一，伦敦第二，圣何塞第三，亚洲排名第一是东京，位列世界第四， 第二位是首尔，位列世界第四一四十一。我们教会所在的首尔就像21世纪的亚洲一夫所。首尔与东京、北京、新加坡等并列为亚洲顶级城市。首尔是一个无所不有、设备齐全的城市。然而这样的一个首尔圈给人感觉像是一个巨大的虚荣司机。这里的人们将眼前所见的事物视为绝对的价值，热衷于炫耀、自夸、装饰自己，内心显然十分病态，但外表看起来好，就认为是极好的，这样的价值观弥漫在整个城市当中。因此，人们为了抓住看起来更好的、更高的、更大的，而四处奔波。使徒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行时来到了以弗所，遇到了几个门徒，与他们交谈的时候感到有些异样，于是问道：你们信的时候受过圣灵吗？他们回答说：圣灵是谁？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过有圣灵存在。保罗又问道：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礼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告诉人们要信靠那位在他之后来的，就是耶稣，给予人们使人悔改的洗礼。然后保罗为他们施洗，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说方言和预言。之后保罗进出会堂3个月之久，坦然地讲论关于神国的事情，传福音。但有些人心地顽固，不愿相信，还在众人面前诋毁保罗所传的道。保罗便带着门徒离开会堂，与会堂决裂。从那以后，保罗不再在会堂里教导或讲道。他在推拉努学房教导了2年之久。关于推拉努学房的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推拉努很可能是当时在那个地方教学的哲学家或教师的名字，或者是学生们给一位严厉的教师起的绰号。因为推拉努在希腊语中是 Tyrannos， 意思是暴君或专制君主。英语 tyranny 这个词就来源于这个词的词根。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学校里的体罚是家常便饭。当时教数学的老师的绰号叫毒蛇。我虽然记得他的面孔，但不记得他的名字。如果被那个老师打到，有可能人会被打出去。所以他的课上总是死一般的寂静。朋友们谈到那节课的时候，不说是数学课，而是毒舌课。可能推拉努学房不需要特别说明，也是非常有名的，以至于路加不需要特别解释。保罗以前在安息日的会堂里讲到，但在这里他可以每天教导。被翻译成学房的 希腊语是 skoli， 英语单词 school 也就是从这个词来的。但原文 skoli 是指一个多功能的场所，可以进行会议、讨论、谈论、讲座，人们也可以在那里享受休闲时光。根据贝扎抄本的记载，保罗在推拉努学房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四点进行教导。当时以弗所由于天气炎热，从上午十一点到傍晚，商店和学校都关门，据说学校的门也是关着的。特别是在午饭后，人们有午睡的时间，称为 siesta。当地人午睡的时间比午夜的睡眠还要更沉。这段时间是唯一可以长期租用某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场所进行活动的时间。于是保罗和以弗所的基督徒们在大多数人白天熟睡的时候，每天在空闲的推拉努学房里进行礼拜并学习圣经。这两年可以说是保罗事工的巅峰时期。那是启示录二到三章中提到的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以弗所、斯梅拿、比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以及哥罗西教会、希拉波利教会，都在这个时期建立了。同时保罗还访问了哥林多，并写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这两年间的事工成果如此显著，使徒行传十九章十节这样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由于使徒保罗事工的成果，现在土耳其地区的许多人听到了神的话语和神国的福音。使徒保罗在完成第三次传道旅行并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保罗在米利都派人招来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并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使徒行传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在韩文圣经当中，服侍主这一短语出现在最后，但在希腊语圣经当中却是最先提到的。这意味着虽然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的服侍并不是在服侍人，而是在服侍主，我们在一个共同体当中彼此服侍，但这最终应是为了服侍主。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不应停留在人身上，而应指向主，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的与神和人建立关系。保罗提到他是以三种方式服侍主的，首先是以谦卑来服侍。在这里，谦卑意味着把心放低到地上，忍受屈辱。保罗在腓立比书中坦言：我知道如何处卑贱，也知道如何处丰富。这里的谦卑和处卑贱是同一个词。其次，保罗说他是流泪服侍主的，这意味着事情并不总是如愿的发展。 无论如何深思熟虑，如何专注，有时似乎总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而且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出现。这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跪在主的面前哭泣。然而流泪也意味着没有放弃。如果一个学生在考试中答对了50道题当中的45道，却因未答对更多而哭泣，这表明他在学习上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如果一个学生在50道题中只答对了15到20道，却满不在乎，甚至不考虑下次要多答对几道题，那他可能应该寻找自己更擅长的事情，而不是学习，这会让他更快乐。表面上来看，保罗似乎一无所成，看起来好像只有哭泣，但他没有放弃，只是继续走在使命的道路上。因此，许多住在亚细亚的人听到了主的话语。第三，保罗忍受了因犹太人的诡计而来的试炼。诡计 plot 这个词表明犹太人精心策划要加害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以致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然后保罗对长老们这样说，《使徒行传》20章31到32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在以弗所的3年里，不仅向以弗所人传讲主的话语，还为那些接受了这话语的人日夜流泪祷告，并用这些话语劝勉他们。保罗劝勉以弗所的长老们也要警醒，为以弗所教会的人像他一样活着。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没有把这些长老托付给以弗所的高官或掌握以弗所经济命脉的一些富有的人们。保罗把他们托付给了主和主恩典的话语，也就是说，保罗恳请以弗所的长老们把自己的生活和信心完全交托给主和主的话语，因为只有完全依靠主的话语，才能被话语建立起来，用话语劝勉他人，并且真正像主的门徒和神国百姓。以弗所书与腓利门书、哥罗西书、腓利比书一起称为狱中书信。保罗曾3次入狱，第一次是被关在该撒利亚的2年，因为在他完成第3次传道旅行后返回耶路撒冷时，犹太人 诬陷他违背律法，亵渎圣殿。当时有40多人发誓要杀死保罗，否则不吃也不喝。保罗第二次入狱是在主后61到63年，在罗马监狱里度过的2到3年。保罗本可以从该撒利亚获释，但他为了向罗马皇帝上诉而被押送到罗马。在被押往罗马的途中，保罗在地中海遇到了尤拉格罗狂风。最后一次入狱是在保罗从罗马监狱获释后，过了3到4年再次被捕。他在第三次入狱期间殉道。保罗写以弗所书，大约是在主后61年，他第二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从以弗所书看到，以弗所教会像加拉太教会那样，针对严重的律法主义问题，或者哥林多教会的分裂问题、淫乱问题、祭拜偶像问题、夸耀恩赐的问题等，并没有这样严重的问题在以弗所教会出现，只是当时的教会普遍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内部有外邦信徒与犹太信徒之间的秩序维护的问题，外部有灵散肉恶的灵智主义的威胁，因此保罗写信是为了帮助他们妥善应对这些问题。以弗所书虽然只有6章，但被称为书信书中的女王，足见其内容的丰富。一位名叫斯科特的学者说，如果亨德尔作曲《弥赛亚》是跪着的，那么保罗写下这篇壮烈的书信也是跪着的。此外，保罗书信，此外以弗所书，被认为是关于教会的书信，但其内容并不是关于如何在以弗所建造一个比阿尔特弥斯神庙更宏伟的礼拜堂。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以弗所书讲述了我们这些曾经是外邦人如何成为神国的百姓，如何成为神产业的继承人，以及如何成为以神为中心的共同体的百姓，以及身份改变后的我们应当过怎样的生活。简而言之，以弗所书是关于我们得救的神的话语。罗马书也非常精辟地谈论了我们的救赎，但是罗马书和以弗所书的重点有些不同。罗马书强调了我们原本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的，强调在所有人中间没有一个义人，所有人都是犯了该受死刑的罪人。尽管如此，神却在基督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向我们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并且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神向我们施予的爱是无法阻挡的，是任何什么都无法阻挡的。相比之下，以弗所书强调了神为我们的救赎所做的事情。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要赐给我们在天上的属灵的祝福，并且把我们作为自己的儿女。神的伟大如何能用言语来形容呢？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喜欢罗马书，而约翰加尔文喜欢以弗所书。使徒保罗在监狱里仍然向我们传达着神的拯救和他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是这样开篇的，经文一章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们，以弗所是罗马帝国最庞大的城市之一，位于基斯特河畔，经济非常发达。这里有雄伟的阿尔特弥斯神庙，各种偶像崇拜和世俗价值观盛行。在这里有以弗所教会。首尔是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济非常发达，也是各种世俗价值观的集合地。此外，首尔坐拥汉江，汉江河畔有洋黄金外国人宣教士墓园，以及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我们教会录制了历史纪录片关于洋化金的故事，介绍给新家人。洋化金曾是朝鲜王朝以汉江为中心的交通和国防要地，深受汉江河水的滋润。洋化金的深水处可以停靠大型船舶，这些船将全国各地的产品通过洋化金分发到首尔和皇宫。汉江是朝鲜王朝的中心，而人的所有器官都连接到头部，也就是颈部。颈部的通道就是咽喉。虽然山南地区中清全罗庆尚是朝鲜王朝最多产的地方，但所有的物资和人都必须通过洋化金进入首尔，因此洋化金从这样的意义上就是朝鲜王朝的咽喉。过去洋化金曾是朝鲜王朝的国防和经济的喉舌，现在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成为神国度和福音的喉舌。为此，神在19年前在这里建立了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现在全世界都渴望成为以弗所，或者说成为像以弗所一样。我们在努力创造更大的虚荣市场。虚荣看起来可能闪耀夺目，但实际上是空虚的。因此追求虚荣只会让人心口干燥，心口干渴，无所寄托。以弗所的基督徒在虚荣的市场里确认了自己如何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并为了向那个国度的子民一样生活而奋斗。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也是我们各自的教会，应当成为真正教会的榜样，在首尔和首都圈被世俗价值观所主导的地方，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各方面的好榜样吧。 同时让我们成为显明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的主的方向盘，主的路标。因为要真实的活出这样的生活，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让我们向神敞开窗户，求神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将成为21世纪的圣徒，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真正与众不同，成为神使用的工具，成为改变世界的神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将踏上信仰旅程，不仅要进入以弗所书的话语当中，而且通过以弗所书的话语确认我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并且要顺从。通过这话语，求神让我们意识到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我们应该如何成长并行事，求神引导我们。尽管我们生活在像古代以弗所一样的虚荣市场，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分别出来的人，是圣徒。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想成为更大的虚荣市场当中的人。求神引导我们接受事物，不仅仅看重外表，而是接受内在。求神不断培养和坚固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更加健康，让每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处，都作为圣徒分别出来的人，并使我们所处的地方成为神的国度。通过完全顺从主的话语，将我们的生活之地打造成为生命的基石，而不是虚荣的市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